尊敬的各位住持法师、各位嘉宾、世界各国的佛友们，欢迎莅临2019年布里斯班悬疑综述大型现场解答会。卢军宏台长太平绅士，作为世界和平大使、世界1000万华人的心灵导师，20年如一日，弘扬人间大乘佛法，广度天下有缘众生。卢台长秉承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精神，以智慧妙法、白话佛法指导现代人生，慈悲度化1000万人走入佛门，破迷开悟，改变命运，创造无数人间奇迹，令众生消灾离苦，社会和谐，世界和平。至今，卢台长亲赴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近120个国家与地区，举办数百场弘扬中华文化与佛法的大型演讲，震撼轰动国际社会。近年来，卢台长更将中华文化与佛法的和平理念推广至全社会，屡获国际殊荣。2012年，英国伦敦世界宗教联合大会授予卢军宏台长世界和平奖及世界和平大使殊荣，卢台长亦登上哈佛大学讲堂，获得意大利名校锡耶纳大学荣誉客座教授、著名国际佛教大学荣誉教授、英国西苏格兰大学佛学与哲学讲师、马来西亚拿督终身荣誉爵位、澳大利亚太平绅士殊荣，并在联合国、美国国会、德国柏林、美国宽容博物馆等地举办的世界和平会议上多次获得世界和平奖项。卢台长还荣誉入选2014中国人物年鉴，并于2015年9月应联合国大会主席邀请，在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大会和平文化高峰论坛。2018年5月，卢台长在英国上议院获得授予世界宗教和平大使、世界杰出慈善大使。今年5月，应邀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卫塞节庆典，并作主题发言，使佛法精髓与和平理念走向世界。继新加坡4万人大法会圆满成功举办之后，卢军宏台长心系布里斯班有缘众生，风尘仆仆再次莅临布里斯班，与大家结缘，共沾法喜，共沐佛光，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成全，感恩卢军宏台长普渡有缘。也特别感恩来自澳洲及世界各地的法师们、佛友们和义工们，感恩大家。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恭请尊敬的卢军宏台长。
佛法改变世间情，佛缘相遇听佛音，佛陀指导佛道行，佛法人生学观音。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各位嘉宾、法师和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义工们，大家下午好。布里斯本是澳大利亚这个第三大城市，著名的阳光之城。台长很高兴能够在一年一度的布里斯本法会与大家见面，学习中华传统的优秀文化，弘扬佛法的般若真谛， 让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洒满人间。现代社会物质非常的发达，却无法解决人类面临的健康和精神的危机。近日，联合国卫生组织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全球癌症病人迅速增长，在2018年已经激增的癌症病例就有1810万，有960万人死于癌症。到本世纪末，癌症将成为全球的头号杀手。华盛顿大学最新研究表示，澳洲的新增癌症病人的数量高居全球第一。另外，有统计显示，有近300万澳大利亚人患有忧郁症，并正在服用抗忧郁症的药物。也就是说，差不多每8个澳大利亚人就有一个在吃抗忧郁的药品。人生祸福无常，生命就在呼吸当中。珍惜人生，用佛法来改变命运，学佛修心，离苦得乐。根据 SBS 电台，专家提出严重警告称，在2019年，澳洲流感预计导致4000人死亡。截止到2019年3月，已经有超过10000人感染了流感。天灾人祸不断，在印度上个月遭遇了20年来最强的热带气旋侵袭，也致使1亿人受到灾害。英国有一名13岁的男孩卡兰，他在学校里吃午餐的时候，被两名同学开玩笑的扔出了一块奶酪，气死，头中了他的颈脖子，没想到当场昏迷。十天之后，竟然因为天生对乳制品的过敏而不治身亡。悲痛万分的家属将逝世的孩子告上了法庭，称这是一场致命的儿戏。我们人的生命非常的短暂，在我们很多人现在还在嗔恨，每天还在嫉妒，还在贪心，还在做着很多的傻事。我们很多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人如果活80岁的话，一共只有3万天。想一想，我们已经将近过了10000多少天了。我们每一天还在忧郁，还在烦恼当中，我们想不开，我们才会得很多的忧郁症啊，还会得很多的癌症，还有时候做出伤害别人和伤害自己的事情。所以学佛就是要我们慢慢的想通想明白，不要再去贪了，因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所以要克服自己的贪嗔痴慢疑，学会珍惜，懂得慈悲别人，要超出人间的大爱，慈悲喜舍的境界，去成就众生，去成就自我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类似的情况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碰到过。有一天你开着车去会见重要的客户，路上看见一位老年夫妇的汽车轮胎爆胎了，你因为赶时间你不想管，但是你又觉得良心过不去，我必须管，于是你停下车帮他们换了轮胎。当你把轮胎换好了，老人家想付你一笔钱表示感谢，你却婉拒了老人家并祝他好运，然后你继续上路。当你赶到约会的地点的时候，你却发现客户比你来的还晚，而且客户很爽快的就和你签了协议，你会不会觉得这我很幸运吗？其实这不是幸运，这是定律，因为善有善报，善恶果报它有定律的，就像牛顿定律一样，善人一定有善报，恶本身就会有灾害，善恶一定会很快的得到回报， 所以学佛人要行善积德，要学会无我的境界。你的成功并不是因为你能做到，而是因为你能让别人帮你做到。所以人的修为和高度只是一个境界，因为你有这个境界了，你才会慈悲别人。所以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有位老婆问她老公啊，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了，你为什么结婚后就不送我花了？老公就说了，你见过钓上来的鱼还要喂它鱼饵吗？接着老公就被打了。儿子在边上幸灾乐祸地对他爸爸说，老爸，你命不好，你钓上来的是一条鳄鱼啊。我们学佛做人，连说话都是学问，有分寸是一种修养。言而当知也，默而当意知也。中国传统文化说，语言能够暴露人的性格，适当的时候说话那叫智慧，沉默的恰当那也是一种智慧。知道怎么说话，什么时候说话，说什么话，不乱说话，那也是一种软实力，那也是一种智慧。中华传统文化的先人木子，他的弟子子晴曾经问过师父木子说，师父，多说话有好处吗？木子笑笑地答道，苍蝇青蛙白天黑夜叫个不停，叫得口干舌燥，然而没人会去听他讲的。但你看到过那雄鸡吗？在黎明的时候，他按时啼叫，天下震动，人们早早的起身。多说话有什么好处？重要的是话要说的切合时机呀。我们常常评价一个人的情商很高，很会说话，其实正是因为他懂得在适当的时机说适当的话，既不让他人难堪，也显得自己的大方得体。你越会说话，别人会越快乐，别人越快乐，你得到的帮助就越多。因为你的语言可以帮人解脱烦恼，解决问题。而现在有很多人用语言，甚至用自己的姓名占人家的便宜。说有一个老王很缺德，他给自己淘宝的用户名取名叫我爹。每次快递员给他送货的时候，总是无比的尴尬。快递员总是说，你是我爹吗？老王在电话里说，是的。你是我爹吧？下楼取快件。老王说，好的。看见老王下来了，这个快递员就说，你是我爹吗？那这有你的快递。快递员感到这么说总觉得很别扭，后来就请教自己的语文老师，得到了指点。第二次快递员说，喂，你好，你叫我爹对吗？你是不是叫我爹？老王说，你是谁啊？快递员说，我问你叫我爹对不对？老王说，你到底要干啥？快递员说，你要是叫我爹，我就把快递给你送过，你要不叫我爹，我就把快递给你退回去。从此老王就把淘宝用名换掉了。快递员很感谢他的语文老师，才发现学语文很重要。这其实是一则笑话，说明现代人总是用文字语言来戏弄别人。 所以我们人要用正确的表达才是正说。所以学佛人要明白，人生是由你的一言一行沉淀组成的。你怎么说话决定你是谁，甚至决定你的生活好与不好。因为祸福无门，懂得谨言慎行，照顾他人的感受，那才是学佛人的智慧之语啊。一个人的宽容来自一个人能够理解他人的心，一个人的涵养来自一个尊重别人的心，一个人的修为来自于一颗慈悲别人的心。中华传统文化拥有优秀的智慧，孟子说，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你眼里容得下别人的人，才能让别人对你尊敬，懂得尊重别人的人，才能得到别人对你的尊重。慈悲待人的心态会让自己处处祥和，拥有你的贵人缘呐。清朝的政治家和文学家纪晓岚有一天到五台山去游玩，走进庙里，方丈呢把他上下打量了一番，见他衣履还算整洁，仪态也一般，就招呼说：“坐。”然后茶，意思是端一杯一般的茶过来，寒暄了几句，知道他是京城来的人，赶忙站起来，面带笑容把他领进了内厅，忙着招呼说：“啊，请坐。啊，泡茶。”意思说单独的沏一壶茶来。经过细谈，得知这位来者是有名的学者、诗文大家、礼部尚书纪晓岚的时候，立刻恭恭敬敬地站起来，满脸陪笑，请进禅房，连声招呼说：“来来来，请上座。”又大声泡好茶。然后这位和尚又很快地拿出纸和笔，一定要请纪晓岚留下墨宝以光禅院。纪晓岚提笔一挥而就，是一副对联。对联是这么写的：坐，请坐，请上座，茶，泡茶，泡好茶。这个方丈看了非常的尴尬。众生平等是我们学佛人的智慧，有智慧一定目中有人。你们看待任何人和事物，我们要用佛法的平等心，所以看待跟你年龄相仿的，要把他们看着像自己的姐妹一样和兄弟一样，把比你年长的要看成你的长辈，你就会很热爱和关心他们，把看作比你小的都称为你自己的孩子，你就不会因为性别、阶层、贫富的差异去区别对待别人。平等心，那是学佛人的境界呀。在1809年，乔斯·皮尔逊出生在英国伦敦。在7岁那年，他因为父亲和农场主的争斗，遭到了农场主的报复，把他告到了法庭。但是他们家里很贫穷，他们请不起律师，父亲就只能一个人承担伤害。从那个时候开始，皮尔逊就发誓，我将来一定要学习做律师，成为一位为穷人捍卫尊严的律师。这一年他大学毕业了，真的成为了一名律师。有一天，皮尔逊早早地出门，他今天要为一个穷苦的农民夺回属于他的房子。可是糟糕的是，他的马车被堵在伦敦的街上，眼看着就要开庭了，他只好跳下马车向法院狂奔。案子胜诉了， 可是皮尔逊在回来的路上陷入了无尽的沉思，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跑着赶往法院。放眼望去，熙熙攘攘的伦敦街头好像车辆的海洋。皮尔逊预计随着伦敦的发展，车辆肯定会越来越多，那时候肯定会出现更加严重的交通问题。如果突然有病人急诊堵在路上，有马上要急救的病人，他们可能会死在路上。学生的上课了，工人的上班呢，他不敢再往下想了。有一天，皮尔逊又在思考这个问题，突然他突发奇想，他想，如果能够将火车开进城市，不就可以缓解城市的交通压力了吗？火车速度快，载的人多，可火车那么庞大，城市的马路都会被它占去，那不更拥挤了吗？1847年，皮尔逊干脆辞掉了律师的职务，独自在家潜心地研究这项伟大的计划。这时他已经是伦敦知名的律师，但是他不去啊，执着那些啊很高的收入，他辞掉工作去研究火车，真的让人无法理解。为此，朋友说他疯了，家人骂他傻子，妻子也因为他不务正业和他离婚，但是他没有改变。几年过去，皮尔逊因为没有正式的工作，他成为了一个穷困潦倒的人。有一次，他半夜起床上卫生间，他发现墙角有一个老鼠洞，而且一直通到墙外，有一只老鼠正在洞里跑进跑出。皮尔逊自言自语地说，老鼠真是厉害啊，不但能在地上活动，还能在地下活动。刹那间，一束智慧的火花在他脑海里一闪，如果能让火车跑在城市的地下，节省地上的空间，那问题不就解决了吗？1850年，皮尔逊的设计方案终于出炉了，但他交给了伦敦的市政厅，方案没有被采纳。直到十年之后，伦敦的城市的交通拥挤到已经无法解决的时候，他的设计的城市地铁系统方案才被重新提起，获得通过。1862年，世界上第一条地铁在伦敦诞生了，第一天的乘客就达到了40000人次，整个伦敦的交通突然间畅通了。此后不久，世界各国拉开了新建地铁的序幕，地铁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创举之一呀。我说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我们学佛人有时候不管别人怎么对待我们没有关系，要经常反思自己，我们是不是每天在精进，不要浪费时间。多数人的失败不是因为他们的无能，而是他们的心念不够坚定。很多人学佛念几天经，拜几天佛，一看菩萨怎么不灵啊，我怎么求了不灵啊，就不好好修了。实际上世界上最可怕的事不是做错事情，而是错心啊。当做错事情了，我们可以改正，但是你的心错了，你还会继续做错。有一个外科医生告诉学生，我们当个外科医生需要两项重要的能力。第一项，我们外科医生不能反胃，就是看到血啊，看到那些恶心的东西啊，这痰啊粘啊，不能反胃。第二，外科医生要有观察力非常强。接着这个外科医生就伸出一个手指，沾入了一叠看来非常令人作呕的液体当中，然后张开口舔了舔自己的手指。他要全班同学照着做，同学们只能硬着头皮照做了一遍。医生微微一笑说， 同学们，恭喜你们通过了第一关的测试，不幸的是你们第二关都没有通过。同学们说，老师为什么？因为你们没有注意到，我舔的手指头不是我伸入到那个肮脏碟盘里的那根手指头。就是他用第一个手指蘸一下脏的东西，他放在嘴巴里是中指放进去了，那学生又不知道，舔完了就这么。所以学佛人仔细而认真的行善，我们要经常检查工作平时有失误之处，及时的调整，永远不晚。一个认真的人一定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所以你去看，不管谁能够成功的人，他首先懂得的就是认真二字。我们人的初心代表着心智不圆满，人有时候非常粗心。有个哥们儿去 KTV 啊唱卡拉 OK， 在买单的时候呢，他发现自己身上没有带足够的现金，只有银行卡。服务员说，先生，我们刷卡也可以。他说，这卡是我老婆的名字，你刷了收到你们那个卡拉 OK 包房的短讯，他会打死我的。服务员说，没事大哥，我们可以帮你刷成饭店的消费的。这哥们一听非常的开心，然后就刷卡了。回到家刚进门呢，老婆伸手抓住她老公的耳朵，把手机短讯给他看，兰州牛肉面消费5000多块钱，你碗里加了一头牛是不是？他说。所以人在安静的时候，有时候躺下来仔细想想，活着真不容易。因为明知以后会死，我们还要拼命的在人间索取。人活一辈子，吃尽了甜酸苦辣，烦恼忧愁不断，所以人还是在步步惊心的在做的自己不应该做的事情。说一个笑话，有一辆面包车，里面塞了14个人，坐在后面的乘客很不高兴地说，师傅，你这叫超载啊，你逮着要扣不少分的。司机回头淡定地冷笑说，扣分，呵呵，那得有驾照啊。顿时14个人倒吸着冷气，声音都没有了，弥漫的车厢。又有一个乘客问，没有驾照你也敢开车呀？司机说，没事儿，酒壮人胆嘛，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喝了一斤二锅头，老子怕啥。然后又有一个乘客问了，那你为什么不考驾照呢？司机说，我2000多度的近视眼，右腿还是假肢，我怎么考啊？又有一位乘客问道，你不怕无证驾驶要判刑吗？呵呵，老子有神经病，怕他干啥？这时候全车的人鸦雀无声，一位乘客哆哆嗦嗦地说，师傅，我要下车。司机说，下什么车呀，刹车早坏了，抓稳了，下坡了啊。复杂的社会，看不透的人心，放不下的牵挂，经历不完的爱和恨，走不完的坎坷，越不过的无奈，忘不了的昨天，忙不完的今天，想不到的明天，最后不知道会消失在哪一天，这就是人生啊。所以 台长告诉大家，再忙再累也别忘了学佛修心，人间的幸福那是短暂的，人间的痛苦那也是短暂的。我们学佛人要记住，行善积德是做一个人的根基，苦尽甘来靠精进，离苦得乐靠忍辱，平安吉祥靠戒律，一世修成靠佛恩啊。台长经常在节目当中回答啊各位听众的问题，就是在前几个礼拜我听到一个听众腰酸背痛啊，我看出他啊这个颈椎不好，睡眠不好，掉头发，记性不好，怀疑心重，妇科不好，而且在感情问题被人家下了杠头，导致怀疑害怕，浑身无力。台长说他心脏也有问题，他一一承认，请大家听一下录音，谢谢大家。
师父，我就是想问一下我自己，就是我是1979年的羊，我想看一下图腾。
腰背酸痛。
对对。
还有颈椎不好。
是的。
啊，还有想的太多，有睡眠不好的情况。
对的对的对的。
而且还要掉头发。
是是的。
记性也不好，记性也不好。
对，记性真的是大不如从前了，以前记性还好，现在感觉。
所以你怀疑心特别重，怀疑怀疑这个怀疑那个，你要记住了，你往生都不念的话，你的妇科会出毛病。
哦，对，我妇科不好，
非常不好，我看里边有淤血，有血块。
对，是有个卵巢囊肿。对，
好好的念经啊，听师父的话。
哦，师父啊，我想请问一下，我有没有被人家下过杠头啊？
啊，下过一次，哎呀，是感情出问题的时候，
是吧？我因为我感觉突然就是身体各方面都不好，然后我去检查了吧，医生说没有什么问题，说我是神经性功能紊乱，但是我就感觉全身不舒服，
对，
各个方面都不舒服。
这就是下杠头的话，它会让你整天怀疑，整天呢对自己呢没有信心，而且呢身体极度的衰弱。就是觉得浑身无力了，
就是的，就是的，大概有半年时间左右了，我就感觉，
而且有一个特点就是害怕。
对的，对的，以前从来没有这种害怕的感觉，现在感觉自己特别特别的害怕，没有能力的感觉。
下杠头了，你以后要死的话，你就是因为心脏有问题，心脏。
对，我就是心，有时候心慌啊，我就是心慌。
赶快念小房子63章，把灵性念掉。
好的，好的，谢谢你，感恩师父，感恩菩萨。
谢谢大家。